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也想能够在空中和你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想我们在最近的日子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到说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角色的扮演啊。当然我想我们在最近是谈到一个做女孩子的角色。其实最近雅玲看到一段话，我觉得还是真的蛮有道理哦。她说一个真正的女人呢，能够明白男人天生就是主导者，并且是按着这个道理行事的话，这主要还是态度的问题啊。所以他相信呢，任何明白或者是欣然接受男女差异这样的一个女人，不需要矫饰造作或者是害羞别扭呢，就是非常的有女人味啊。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可能我们从广告、从商品当中，可能会告诉很多的女孩子该怎么样打扮可以更具有女人味，可是我们很少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就是谈到我们怎么样去扮演一个这个性别角色，而让我们成为一个在那个角色当中呢，是表演的淋漓尽致，而这个女人味就自然呈现。我想那还是一个内在心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呢，就要和听众朋友要再一次来分享啊，可能是朋友也在房间可以看到这本好书，叫做《当男孩遇见女孩》，这是由约书亚·哈里斯他所著作的这本书，和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如果要当绅士和淑女的话，我们如何在一个群体当中来训练自己，来操练自己。当然在今天一开始呢，要来到我们今天的心灵分多金的单元里，雅玲呢从这一周开始又为您邀请到了另外一对新的应该算是新婚三年的夫妇啊，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个爱情故事，而这在当中有很多的学习和成长。而今天开始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是红一跟永敏这一对夫妻，也和朋友们一起来谈一谈在这一段学习爱的过程当中，他们如何能够来达到彼此能够在心灵当中都有成长的机会。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它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大家好，我是永敏。我怎么认识我这位佳偶呢？我在想，因为回顾到三年前啊，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渴望婚姻的。那上帝也是说看人独居不好，那就会赐给我一个配偶来帮助我 这是神说的啊，那我就深信不疑。那所以在三年以前呢，我就常常的祷告祈求上帝可以帮助我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那当然在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的等候当中，那有一些焦虑，有些挫折，还有失望跟自卑啊，可是感谢主啊，那透过一些主日信息，还有小组的分享以及带导，帮助我走过很多次的情绪的低落。那有两个经节非常的支持我，那就是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且倚靠他，他就必成全。那另外一个经节是要等候耶和华，当刚强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所以当初这两句经节非常的支持我。当然我盼望我的这个等候啊不是白白的度过，所以我就参加教会的一些装备的课程，还有一些透过一些小组长的服侍啊，帮助我灵性更加的提升。终于在我37岁那一年，上帝所开的支票兑现了，因为透过我的大弟跟大弟的小学同学他们牵的线，我认识了他。
大家好，我是红一。我也是在信主之后呢，一直在祷告中，希望有一位属灵的一个好的一个姊妹能够跟我一同来经营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但是经过非常长时间的等待，那当然也有一些中间可能交往，但是一直都没有成就。在父母亲他们的一个关切，亲戚朋友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互相鼓励跟这样的一个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也有很多不同的尝试。但是让我虽然说是面对一些年龄比较长的一些压力，也尽量去参加各样的活动，但是最后在我的仪仗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中让我能够跟永敏认识。虽然在刚刚开始认识的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也没有把握说永敏是不是一定是我的伴侣，但是我还是愿意抱着一颗信心努力去尝试，然后把结果交给神。想不到神就为我预备永敏这么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姊妹，成为我最佳的伴侣。
另外我这边我要补充的是我刚才有提到说是我的大弟跟大弟的小学同学所牵的线啊。那个时候我的大弟告诉我说，这位男士啊是留美的，那在公家机关工作，而且是基督徒，可是有一只脚是小儿麻痹。那个时候我大弟就问我说，想不想跟他认识。那我就说外表不重要，我可以跟他先聊聊。那所以我记得第一次安排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吗？是在88年5月30号礼拜天的下午。你一定很 surprise 我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啊。那我们约在5月30号礼拜天的下午，那因为早上我们都各自有主日崇拜啊。那很奇妙的是，在当天牧者的一个信息当中，还有在查考经文的当中啊，常常会出现一句经文呢。好，那就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当时我不是说很在意这句话啊，后来当我跟这位男士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外表，不是英俊挺拔，我这个时候才知道说可以参透万事的上帝已经在早上已经提醒过我了，所以不能光看外貌，是要看内心的。后来我就跟这位男士聊了之后，我也发现说，当初我跟神祷告的一些择偶的条件啊，一一的兑现了，实在是非常奇妙啊。那时候我的条件，我是跟上帝祷告说，他要有相同的信仰，我们有一些一致的一个价值观，那另外就是个性要温和，然后可以尊重我的家人，还有教育程度是大学毕业，并且有稳定的工作，还有房子，而且这个房子最好是在台北啊，因为对我的工作，对我的服侍教会比较没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我在跟他第一次约会之后，我发现这些条件都非常的吻合，所以我就试试看愿意再跟 这位男士继续交往下去。我想这就是我在回顾三年前我跟他认识的一个经过。
当我第一次跟尤敏打电话联络的时候，我就问他说，诶，那到底我们彼此要如何相认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也不了解对方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那所以呢，我就想说，诶，那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号能够让我能够认识对方。那结果尤敏说呢，他会用一本书夹着一朵玫瑰花来作为一个标示。我那时候很直觉的就说，诶，你是不是电影看太多了？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诶，这个女孩会不会太多的这样的一个罗曼蒂克的感觉。所以因为我是比较务实的人，所以其实我心里也不太确定。在见面当天，我觉得她还算蛮朴实的，而且呢也对书对人都有很多的兴趣。在几次的交往当中，我们也看过电影，也互相谈了一些话。那特别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们在等着看电影的时候，那尤敏会跟周遭人，他主动的去跟他们沟通，去谈天，特别是把这样的一个信仰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话语当中，把它用一个非常友善的态度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我希望找到一个人，他能够亲切，能够在交谈的当中就把信仰，把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够活生生的表现出来，这是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 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而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我们所进行的心灵分多金的这个小单元呢，也为您能够来找到我们这个爱的分多金。我们邀请到的是红衣跟永敏，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故事。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雅玲要继续的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雅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我想其实听着红衣跟永敏的故事，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哦。因为像刚刚永敏他说的，他是到了37岁的时候才进入到婚姻。那其实红衣呢也是应该算是在40多岁的时候进入到婚姻。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呢，真的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等待。可是我总觉得他们没有放弃，然后在这里面来装备自己。所以我想其实这样的一个寻找真爱的过程，真的是有时候是需要耐心的哦。
对，所以圣经说忍耐到底就必得救
是、
耐心也是一个特质，是需要常常因为我们是不够耐心等候，所以草率行事，最后得来的是这个后悔的结果这样的。所以当然不一定说要等几十年才叫做有耐心，我们 不管如何我们是要有那个耐心等候的心智，不要操之过急这样的。这个台湾话说假根本弄破碗，你要草率急恐怕就容易把事情搞砸，或者可能这个在选择上面没有考虑的那么周详。
所以其实那个耐性，不管是在约会的过程当中，在进入婚姻当中，我想都是很重要的因素。不过我想在这边有一点啊，我倒是觉得蛮好奇，想要请李哥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啊。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这个永敏他其实有说到说，他就列下了一些的条件啊，好像发现这个红衣也都蛮这个
符合的
是。所以我想其实有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好想列很多的条件，他需要怎么样。其实有时候发现会随着年龄做一些的更改啊。可是这个条件有些人就会真的是按图索骥，我就是要这样的人，然后要怎么样对着，然后觉得那是一个记号的感觉。我不想说像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条件的一个预备啊，这到底要该怎么去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
列条件这个观念是我觉得是好的，就是说明确具体这样的，那可以跟上帝祷告。但是不过我们要知道说，在这个条件当中呢，我们要分的，有些是不能妥协的，有些是可以变通的余地这样的。比如说要有共同的信仰这是要坚持的这是不能妥协的这样的。那么共同的人生目标，人生的使命，这是一个当作一个大的前提，这最好是不要妥协这样的，免得一个人要往东一个要往西结果没有办法同负一轭这样的最后不是脖子断就是轭断掉，这是很会到最后变成南辕北辙，两个人方向不一样，那这个就没有办法说同样的一样的心灵一样的脚踪来走这个人生的道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我按照我个人的意见呢，这是要坚持的，不能妥协的这样的。那至于这个多高多矮多胖多瘦这个就外在的因素条件倒是可以变化的。刚才我没有实际听到，我不知道，就刚才这个永敏分享那个条件都符合，那他里面也提到，这是他知道红衣这是有小儿麻痹的这件事情，那所以可见呢他在这件事上他一个不错的特点，就是他可以接纳他在这种身体方面的有缺陷的部分，这是一般女孩子是不容易做得到的这样的。如果是可能，我也是要考虑这样的。所以这方面是不错的一个地方，就是这是他觉得这是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这是重要的那个，他可能是无条件的爱接纳他，也无条件的爱上帝，这样的一个人，他的这种美好的生命，远超过有身体上面的缺陷，这是更重要的。
是，所以其实像尤敏他提到说，他希望对方有一颗温和的心啊。我想其实红衣真的他就是给人感觉是很温和的，然后很接纳的，很老实、很实在的一个人了哈。
是啊，我常大概每个礼拜会跟他见一次面，我从来没有发现他脾气发脾气过的。
是，
是他是真的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嗯，所以我想其实，在生活当中，当然我相信现在很多人都会列很多的条件，可是我想我们需要来明辨了，像刚刚李哥所说的，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要去坚持的，性格啦，信仰当中的合一啦，那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可能是可以有所调整或有所取舍的哈。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空中也要继续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婚前交往的阶段里面，我们如何能够去让两个人可以走得更顺遂，而且在当中不但是自己得祝福，让周围的人也得祝福。今天我们要继续和您分享这本当男孩遇见女孩啊，这个约书亚哈里斯他所著作的这本书里面，他其实就谈到婚前交往是一个群体的工程啊。我想李哥这个观点啊，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是很不相同的哦，因为我们其实都常说感情就是两人世界啊，甚至还听到有人说，我听有一次有一对这个父母啊就跟我说。有时候实在想不通啊，年轻人啊，这个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自己很保密啊，家长应该看不出来啊。可是其实一进入到说这种谈感情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觉得别人看不出来，可是大家都知道，哎，这最近有点怪怪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就马上进入到两人世界。可是两人世界和群体的关系，这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和拿捏呢？
在进入这个主题里面，刚才我想补充一点关于那个条件的列条件的部分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列条件，但是我们要尊重上帝的主权，
嗯哼，
是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来做判断啊，做选择列条件这个。那当我们愿意寻求神的时候呢，在那个不可妥协上面我们坚持，但是在这个次要的条件上面，我们顺服上帝的带领，所以不能说一成不变，一直是卡得死死的这样。那最后可能就是整个因为一些次要的部分，然后这个牺牲的重要的部分，那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在免得在我列条件上面变成我限制上帝一定要这样照单全收我才接受，那这样我想会走入极端这个部分。那所以怎样能够避免走入这样极端呢？刚才讲的列入群体的部分，就是一个群体有这方面的功能，就是怎样来平衡我们这个走上极端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所谓的群体的是，当一个人喜一个弟男孩遇见一个女孩的时候呢，很容易进入两个人的世界，而这两个世界往往就像在孤岛上面，在荒岛上面，就是无视于他人的存在这样的。那么这时候呢，就会是会比较危险，是一个就是说在这种恋爱的这很热度当热情当中呢，会失去我们对这种客观的认识，对事实真相客观的认识，会让我们失去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眼光来看。所以这种群体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境啊，就是说继续仍然保持跟教会、家人这方面的接触互动啊，这种叫做群体啊。但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与他人何干哈？当然因为。如果只有你们两个人的事情那就好办，但是今天人是群体的，是用群居，不能离群所居的这样的情况。那往往两个人在落入情网的时候呢，那时候感情冲昏了头，往往不容易看清事实的真相。那么这样的时候呢，这个群体呢就可以提供我们这种事实的真相，有时候呢也会成为我们一种保护的功能，在有特别需要的时候呢，成为支持保护我们的一个源头，一个供应的地方。所以千万不要忽略这种群体的这种角色啊！千万，很多年轻人都是觉得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就好了这样的，那有时候让旁边的人觉得格格不入啊。那有时候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教会的会友啊，或者教会的团契啦，或者小组啊，一旦有人这个交友谈恋爱的时候呢，就好像已经离开小组了，不在小组里面存在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年轻人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千万不要断绝了这方面的资源，这方面的支持，这个支持对我们来讲基本上面是正面的。
嗯，是，我想在年轻朋友当中啊，常会流行一句话叫做有异性没人性哈、啊。你就说好像一进入到两人世界之后，原本的好朋友就不再是好朋友了，也没有那个时间，没有那个空。所以刚刚我们其实有谈到，就是如果缺少了这个群体，在这当中做一个调和的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其实是一种不自觉的隐藏，所以呢就没有办法让两个人去看到对方真实的一个面貌，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很自然的去表现我们自己，或者是说我们在这当中有一些的价值观可能也是在群体当中重新被提醒的哈。所以我想这个群体好像就变成是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保护了。
对，那我们谈这个群体呢，并不是有意思说要牺牲你们两个人独处的时间，所以说变成你没有隐私这样的啊，讲到一切都要在群体里面公开这样的，没有这个意思啊，希望听众不要误会，你还是可以保持你们两个之间的这种单独啊相处或者这种就是隐私的部分，但是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说在这个跟群体互动当中有连线连上关系的，而不是完全断绝，然后你们变成在孤岛上面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那可能对谈恋爱的男女双方是比较不利的情况啊，这是一个。这个在美伊战争啊，也是他们就决定要暂停，不要那么快这个继续往前挺进，就是因为他们发现后面的补给线太长了，所以有点补给不上这样的，所以他们需要暂停脚步，来等到这个补给线连上以后，他们再继续往前这样的。所以这种群体就等于好像是一个后勤的工作，一个补给线一样的啊，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需要这个。那么这种讲到群体的第二方面呢，并不是意味说，你跟谁结婚呢是由群体来决定这样的啊。就是现在可能会这个很不习惯，会觉得说干嘛我跟他交往要为什么要你们来决定，为什么要你们提供意见，为什么要尊重你们的看法哈，或者迁就你们的看法等等的，有些人就会很不习惯，甚至会非常生气反弹这样的。有一个辅导呢，曾经就辅导一个年轻人这样的，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这个办的结婚手续没有啊，就怎么看你们经常还出出入入的住在一起这样的。哇，这个年轻人就很生气，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结婚与你何干，你又不一定需要向你报告这样子。
嗯，
哇，整个气氛就很尴尬。那这个年轻人就是他不知道，其实呢这个辅导这样的问并不是意味要他什么事情跟他报告，但是是站在一种辅导的立场里面，就是避免很多无谓的伤害，或者甚至于让人跌倒或者软弱这种情况里面啊。那么那姐妹就会比较清楚，她知道，哎，这个辅导问她是好意的啊，谢谢他们，谢谢他关心她。但另外一个男的就会就反弹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就是对这方面的误会啊。这个谈到群体并不是要好像凡事要监督，然后你要向他报告，然后来决定你应该可以跟谁交往，并不是一直要这样做这样的一个操控，不是这样。
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一谈到群体啊，我们总觉得好像就会要有所牺牲两个人之间的权益，不管是时间好，或者是说那个决定权，好像总觉得说为什么需要去顾虑到这么多，可是我相信呢绝对是带给我们一些好处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请到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昌礼哥和朋友们谈一谈，是不是在如果我们只关注到两人世界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去失去了一些我们原本应该去获得的祝福，甚至会陷入到一些的盲点当中，而我们怎么样从里面开始可以重新突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和朋友们继续来做分享。 时间是下午的3:37，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在今天空中，我们将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进行摩登都会情，如何在一个都会当中，我们重量的可以去寻找到一份真爱。虽然有时候这中间哦，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来等待，可是却是绝对值得的。我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听到有一对新婚的3年的夫妻，其实他们也谈到自己在这当中等待的过程，所以他们不单只是两个人世界，其实也把他们拉到一个团体啊，一个群体的一个社群当中。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雅玲要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到底两人世界和群体世界啊，这该怎么样去平衡，或者是说除了我们在媒体当中我们看到这种很浪漫的爱情故事啊，几乎都是两人来做发展了，很少是看到一个群体关系。可是除了我们说两人世界很重要之外，而群体可以带来我们什么样的好处？我想接下来请李哥来做个分享。
群体能够帮助我们看见事实的真相。这有时候呢，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很难，常常呢不该决定的时候做了决定，该决定的时候呢放弃决定，这样的，这是常常会让我们叫很懊恼的事情啊。特别在两个交往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不合适的一对人在一起，他们觉得最合适的，可是旁边人看着不合适，是不是？这个对他们讲就是会让他们看见事实真相。不过我倒是愿意提到说，有些时候常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说，该做决定的那个不愿意做决定，差点这个 miss 掉这个好的机会，这样的。其实呢，我跟我太太的交往也是，当他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那么呢，那我也是蛮想要跟他交往的，但是又过去很多的经验让我害怕，裹足不前，不敢这样的。那么，尤其呢，以前被人家帮倒忙啊，所以呢，连基督徒也不敢开口跟他们讲说，请你为我祷告，我看上谁这样的。以前因为这句话结果闯祸了，让我记忆犹深，所以 不太敢这么提这样子。我唯一敢提的就是这个，跟上帝提的，说上帝我喜欢这个，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那你自己来办好了，你看着办好了。那我只能这样说。不过因为他来到，就是来跟我们宣传到佩达这样，那时候他是留学生，从国外回来一做义工这样子。没想到这个佩达的几个月里面呢，诶，我就发现我那个祷告生效了。什么叫生效呢？就是这个冯志美呢，他的周围的几个人呢，这个不约而同的，他们没有串通好，就是跟他屡次跟他提到说，这个李长安，这个李弟兄不错这样子，然后就有点懊恼，他说干嘛只提这个李长安，那还有那么多弟兄，为什么不提，光提李长安呢？他们就说，哎，这个李长安很爱主啊，这是人呢，个性呢不错这样的啊，这个现在还没有对象，这个你要不要考虑看看他这样的。我这个我也没有去串通他们，叫他们替我讲话，因为我说已经被他帮过倒忙了，我就生怕这个悲剧重演，所以我就不敢这样做这种事情。我只有上帝不会泄露我的秘密这样，所以只敢跟上帝说这样的。我说上帝，如果你真的是他是我有预备，那你就兴起一些人来向他说话好了这样的。那么所以他在我们这边配搭是在一个群体的里面，而在群体里面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单身的在场这样子。但是我就发现，诶，他们那些人都没有其他单身的，就是单单向冯志明提到我，那么就是让他就需要去考虑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安排，是不是值得他做这个决定这样子。那当然他有点甚至这个人又没有出过国，长得又不怎么样啊，这个啊，身不长貌不扬，这个讲了一口流利的台湾国语这样的，所以啊，那时候还抱了两个大门牙这样的，现在门牙矫正好了，我以前这个抱了两个大门牙这样的，就是啊，人家说我可以做很好的同工，但是呢，不能够做很好的男朋友，从外表看过去的，虽然只有我太太知道，我是他最好的男朋友，是不是他？但是呢。就是这种外表里面我没有那个足够的条件可以吸引人，所以我也知道自己自知之明哈，没有办法用任何外在的这个事物来取胜，所以我只有跟上帝这样说。但是因为他接触到我们的同工，那我们同工也很认识我，知道我这个人如何这样的，所以呢他们也蛮大胆的就跟他提出来这样的，然后害得他呢需要去面对这个事情，他需要去好好祷告到底是不是这样的，这样的，到最后连他最后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是啊，他如果是他是可能是你为我预备的，可是呢，我心里就是爱不来，怎么办？”
嗯哼，是。
我上帝给他答案说：“啊，那这个由我来办好了，你放心好了。”这样的，没想到上帝就开了他的眼睛，他看到，哎呦，原来我是充满那么多的吸引力，这样的，啊，他才做了这个决定，这样的。直到如今，他还跟我说，我们就结婚20多年，他说。哦，还好那是做了这个决定，真是冒险呢、啊，真是凭信心做了这个决定这样的。这个没想到结果是会是这么好这样的。他说如果当时还一意孤行，觉得说这个人又没有留过学啊，又没有什么拿到博士文凭啊，也不会讲英文啊，这些什么的，这个不会那个不会的，他说他要失去一个好的丈夫了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从这个个案里面，就是我发现说啊，群体呢，这个特别是在一个就在有上帝的同在的一个群体，一个属灵的一个群体，比如教会啦，或者团契里面呢，小组里面呢，我相信有些人出于神的感动，他们这样的一个提意见，通常是会给我们一个很正面的一个参考，而且通常他们说旁观者清嘛，他们容易看清事实的真相是什么这样的。
嗯哼，所以我想其实在这当中啊，发现好像因为群体他们在看事情比较客观的立场，常常不会陷入在我们一种情绪和情感里面，所以能够比较去帮助我们去了解事情的真相，所以也许有的是帮助我们做反而我们要开始往后做一些这个可能是拒绝的动作，有的时候是鼓励我们往前，所以其实它是帮助我们来做那个调整的一个步伐了。
对，有时候群体就告 告诉我 no， 你不要进入这个关系里面，因为他们觉得太担心了，你做这个决定可能对社会是个伤害。但有些人是他裹足不前，信心不够啊，这里怕那里怕，因为从小怕惯了，所以呢就不敢怕。那这个时候请你会鼓励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觉得你这样做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不只是赞同你这样决定，我们为你祝福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有群体的一个支持。但而且不只是支持，而是因为这些人看到的一个真相呢，比我们看的要清楚的多了。所以不论是 yes 或者 no， 这都值得我们很认真的来思考。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在群体里面知道事实真相，就是两个人彼此呢在群体当中可以发现彼此的真面目这样的。当然遇见你那本书里面他提到说，如果你要观察这个狮子的习性啊，你不能到动物园里面去观察它，而是需要到非洲的大草原去看，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习性。同样的，今天我们要认识对方，在一个群体里面，那你就会发现他的啊，在那种真实的他，比如说他怎样跟人沟通，这沟通呢不只是跟同辈沟通，而是或者跟异性沟通，也甚至跟小孩子沟通，跟长辈沟通啊，那么跟他的权柄沟通，或者跟他属下沟通，这种都是会不同的情境的啊。有些人呢对长辈沟通很好，可是对晚辈的就是一副另外一副模样这样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可能是假冒为善的，或者说这个什么欺上怕上欺下的这种情节，这种里面你会真实的认识他这样的。所以这种你会知道他怎样跟人沟通互动。第二方面，他怎样化解冲突，在意见不同的时候呢，他怎样去化解。那当然有些人就直来直往啊，有些人就是用权威来取向来做结论这样的。那么在冲突的时候，那么这也是你可以观察这个常常这种沟通的模式啊，化解冲突的方法呢，以后在你们进入婚姻里面呢，就是它会呈现出来的一个真实的它的一个情况这样的。那当然他如果你单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人对你都很 nice 啊，这个你晚一点来了，你迟到了，他说没有关系啊，你迟到这个让我学习耐心等哈。可是等起来会又他说你这个怎么搞得不真实啊，就开始做文章了这样。所以就表示说那不是真实的他，那只是为了要得到你，引起你得到你的心的时候，他愿意迁就一下这样子。等到这个婚姻里面有完全真面目就显出来的。
是，
还有就是他如果与人同工也是一个方式，怎样跟人一起工作这样的啊，一起同事啊，在同事当中他是不是很自我，还是他很以他人为设想，当他与别人设想的时候呢，可能会对你来会设想到你自己哈。当然有些人的个性不一定，就是他会想到别人，就是不会想到你哈。有时候会这样的导向也有这样的哈。就是有时候那这种导向你可以观察到他为什么他要这样取得这个机会，都在别人上面他会很公开很大方的付出，但对自己就不愿意付出，有时候可能是他没有安全感，他需要别人的认同肯定这样的。那如果我们这方面缺乏对他认同肯定，可能他就会产生拒绝，产生这种防卫的这样，而不会对那个我们大方这样的。所以这方面都是认识他这种习性特性的地方这样的。
是
啊，然后我太太她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没有正式交往，但是她来到台湾帮忙这些义务工作的时候呢，也常常有机会就是我们在一起陪她工作这样的。而且有一次我们带了一个合唱团啊，就是出去他们有演唱这样的，是国外来的这样的，他也陪着我们，他是帮忙翻译啊传译这样的。有天晚上呢，就是我们和他们跟我有些 argue 有些争议啊，就是在安排行程上面有些这样的。那我也觉得这个不是我可以做最后决定的这样，我也无权决定这些事情这样的啊。但是他们现在有点误会这样的，不是后我就跟他们讲说这是我无权决定。那我太太就看到他事后看完他只能是旁观者，他看到我在跟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他说你好委屈哦，不过你对他们那么 nice 真是了不起这样子。他说我在委屈里面，他是察觉到我这样跟人家这个互动这样子，
特质了，
对对，
是。
那这个他就更印证了说我在跟人群互动中印证了别人对他推荐的话是一个事实这样子。但也许我可能觉得是他在我旁边我不会发怒，也许说不听，不过至少 我是但是我真来的真实的自己，怎么跟他互动这样子，跟人的互动，同工一起在相处上面怎样那种正面的在一起，那这些都是在这种群体里面呢，会让我们来看到这种真实的。
嗯，是，所以我想其实在那个群体当中让我们看到事实，是一方面是看到两个人适不适合在一起，另外就是看清楚对方真实的一个可能性格，或者说他对人处事啊。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害怕进入到这种群体当中，因为我们会说好像这好像牺牲了我们一些大家自己相处的时间啊，甚至我知道其实这一点常常是会让不管是说是这个情侣或者是夫妻都会可能会有一点点意见的分歧，就是一个人觉得说我们独处的时间太少了，另外一个是觉得我们在群体的生活当中太少，其实好像常常会是一个 argue
哈，
是，
所以我们需要平衡，就是希望能够两面都顾到这样的，不要如果我们两面都顾到都是产生极端了，极端就是不平衡，而且不平衡都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啊，也就是这个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是。
不过圣经里面讲到说，圣经告诉我们是说要爱人如己这样的，爱人如己这个原则里面，常常我们会想到爱人还是不如己这样的哈，就是说可以牺牲自己去爱别人这样的。可是圣经里面讲的爱人如己，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不会爱自己，你就不会去爱别人，所以你像你爱你自己一样去爱别人，那所以如果你不会爱自己，你不会去爱别人，所以你爱别人的时候，你那是爱到自己，会爱自己，这样才是一个健康的情况，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平衡的，这两个大我小我之间你需要平衡啊，就是在群体和你们之间呢，通一般来讲我跟我太太我们在交往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两个人有两个人的时间，但是我们也尽量参与在大家的时间，比如我们那时候我也在青年团契有当辅导，他就跟我一起到教会去当青年团契辅导，辅导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再约会这样的，那我们不会说啊算了我们今天就不要去去做辅导，我们就只顾自己约会这样的。所以在辅导过程里面，这些人也会问我们一些问题，你们怎么认识的，怎么确定是他，这些问题有时候蛮尖锐，但是对我们也是一个考验，就是你是不是很确定很肯定上帝的引导这样。那这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不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宣誓好像誓词一个婚姻的誓词这样的，但是在众人面前承认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心里面这种对这个决定的这种肯定，很确实有把握的一个决定这样的，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验。
但是有时候我发现不单是说两个人，就是说当事者他们会觉得说我们希望进入到群体，其实有时候我会发现说群体好像一知道这个当中比方说班队里面知道有这两个人是一对，好像旁边的人自动会推开也所以就是发现说在社会里面我们好像会其实也不大给别人是说加入在那个群体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想其实对当事者来讲可能有时候是需要更主动和积极的，
对一般人来讲会主动的退开不要去杀风景
当电灯泡，
对对对一般人都比较有自知之明，那这是他们在社交礼上面的一种礼貌一般人都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我们当事人来讲我们应该主动的进入他们的世界进入他们的这种这支群体里面这样的，不要趁这个机会说好他反正不理我没关系反正我们不要理他那这样的话就会把自己给孤立起来的他说没有关系他们不理我那我们理他，我们请他一起来喝茶，请他们一起吃饭，一起互动，一起去郊游，一同服侍，一同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的那我觉得这个中就是在一个群体里面来建立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更好，在这本书里面这提到当你婚礼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整个教堂是空的，那个就觉得当然一方面就是好像不够热闹很冷清，但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说你没有群体的支持，就是一般认识你们都固然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可是呢好像和整个社会群体连不上关系，那这个你的支持的后勤的部分就会显得比较弱一点这个弱一点对我们其实不是好的，不是健康的，这个表示说当我们落单的时候很多容易会陷入在两个人的局面也没有外面的支持，没有外面的这个正面的给我们的资源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不利的。
所以我想其实真的是在生活当中啊，群体没有想到会带来这么多的一些的好处。回想这过去我们会觉得很害怕，因为这么多人如果要介入那不是很恐怖吗？可是我相信那不是说只是好像是介入在两个人的决定啦，或者说去干涉，反而是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啊一个事实的提供者，给予我们参考。当然最后的决定权我相信还是在个人，可是群体却成为我们一个能够去有更多考量的一个地方，甚至是去发现事实的地方啊。在今天空中我们也很高兴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我们有几分钟的时间，也希望能够开放我们的现场call-in专线23691042 23691042。不晓得在收音机旁的你，你怎么样来去看待说你和你的另外一半的这段关系是不是也在群体当中，还是其实已经是退到好像我们是一直在两个人的世界里面。所以当我们真的是需要寻找一些的帮助，需要一些人的同伴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的后面的补给线似乎没有办法跟得上来啊。所以我们欢迎你可以去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和讨论当中，23691041 23691042。
For the weak and heart, so be strong for me. Right from the start, 'cause I've been deceived, and I need to know that you're still.
我们在空中有好朋友一起来加入分享，我们来接听。喂，杜慧莲，你好。
啊，你好。
你好。
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啊，因为最近有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有一位弟兄应该是大概也是对我有意思，然后可是我们有一次去爬山啊，那他的那种肢体动作，就比如说就觉得好像哥哥对妹妹这样子，然后弄一弄，然后就痛的是头啦，然后打你的头啦，打你的肩。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很合理，因为毕竟是男女授受不亲这样子。我就故意推开，然后他那天就说啊，你姐姐她好漂亮，然后就摸你的手，然后我就说啊，对，谢谢你，然后我就把手抽回来。我就想问李哥，我们要怎么样去拒绝这种那男生不懂的那种界限，然后就乱碰女生？我们要怎么样去拒绝他，然后也不要让他太大的伤害这样子。
OK， 好，我该怎么称呼你？
我姓许，我许
许小姐，好 ，OK， 谢谢你哦，好，拜拜。好，因为我们还有一通电话，我们先来接听，之后我们请李哥一起回应好吗？喂，都会连你。你好 ，Hello，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好，这通电话似乎没有接上哦。好，那我们先请李哥来回应一下这个许小姐的问题，好吗？
好，那么在这个爬山过程里面呢，这个可能你就跟姐妹走在一起，这样不要单独跟她走在一起，这是一方面。第一个，第二呢，可以跟私下跟比较成熟的弟兄讲这方面的事情，让这个弟兄呢主动去跟那个男生走在一起，这样的。然后如果他这个动手动脚的时候呢，那是弟兄可以这个当现行犯，就是说现场观察到他可以告诉他，纠正他不要做，或者他可能就不敢做了，说不定这样会比较自然一点，这样的。如果他有这样做法的话，那么这个弟兄可以私底下的找他来跟他讲这方面，他这样的肢体动作是不合适的。
所以适合是我们自己主动去告诉他吗？
我想这样会比较尴尬，就是而且不知道那个关系，还有那个还不知道他的背景，刚才没有提到是在是同一个团契里面同一个教会里面这样的如果同一个团契同一个教会里面，就会更尴尬这样的。那么有些人是可能是借故吃豆腐这样的
是，所以可能辗转的从第三者的角度，好，那我们可能就尽量让自己也是陷入在不同的一个环境里。是，好，我们再接听一通电话。喂，都会男女，你好。
喂，你好。
哎，你好。
我是今天不小心然后听这一个频道，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佳音的频道。然后我是在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因为我是一个护士，然后
是
他的家
属。你打行动电话对不对？
对。
OK， 好。
然后因为他的家属介绍他的一个在美国的一个侄子让我认识。那因为我为我的婚姻祷告很久，然后我就是希望可以认识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朋友这样子。然后刚好这个美国的朋友是一个基督徒这样子，所以我很意外。
是
因为我们 他不懂中文，也不会讲中文，
嗯，
所以我们都用 email 的方式。
是，嗯，
但是他的阿姨就是告诉我说，他这个只是很特别，然后他不喜欢，就是不太爱跟人家讲话这样。那，
嗯，
我跟他 email 的当中，我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很清楚的了解，
嗯，
因为很常常我比如说我跟他分享一些经节，或者是我就是我，
嗯，
我生活当中我遇到一些很感动的事情。
OK， 好，
可是我都不能够得到一些
对不起
哈，回馈这样。
对不起，我必须要先切断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可是我知道你有写 email， 可不可以请你上网哈，来告诉我，那就是你们的一些的情况。我请李哥来上网回应这个问题好不好？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
现
在。
不方便，
是因为我现在只剩下30秒的时间了，好不好？请你回到佳音电台的网站，请你 post 上你的问题好吗？我很高兴你可以加入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咯。好，拜
拜。
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啊，真的很来不及，不过我们非常谢谢李哥来到节目当中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
嗯，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在都会男女的节目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